祝大家我哋都迟咗再开始第六章嘅讲解。我哋喺后面呢有个 book table， 都係为咗帮助大家去容易啲购买一啲嘅属灵书籍。我哋係以出版价嘅价钱同埋俾大家，差唔多係叫做服务性嘅。我哋再加上可以免税嘅优惠，所以俾大家特别嘅优惠，相信大家都可以尽量去争取呢个机会去购买一啲合宜嘅书籍。喺我手上有几本我好想郑重介绍俾大家。咁大家都知道咧，我哋最近都写咗一本新书，系叫做《解读心灵密码：从圣经睇呢个气质侍奉与人生》。喺在座当中有两位姊妹系替我打字嘅，一位是古中锦兰，一位是邝维庄，两个姊妹都坐在前排那里，是他们两位肺沉旁餐心力交瘁的制作。如果不是他们两个的缘故，本书就势必覆死，胎死腹中，不是胎死，稿死腹中。多谢两位姊妹我请你这本书，很多很有趣的资料放在里面，很值得我们去参与。我都很 enjoy 这本书的，尤其是心理生命的构造和性格分析与塑造的因素。这几本这两个 chapter 都很帮助我们去向别人讲解，甚至这两个 chapter 都可以帮助一本的全福音的工具书，其他都可以帮助自己，一些是脾气啊、饶恕啊、愤怒啊、忧郁啊、虚伪啊、作伪啊，其他垃圾的不同的相题。我好想大家明白一套的书，我就拿了几本的 sample 在前面。这个是叫做鲜为人知的生命源，鲜为人知的系列，这本书都是前面刚才所讲过的姊妹古中锦兰姊妹同我打字的。这本书我都是很喜欢喜欢，当时我揽住看着这个书稿在身边的时候，我就揽住它睡觉，爱不释手，真的不是说其他的不爱，这本书实在是真是爱不释手。讲到很多的原始汤之谜，这个叫做 cosmic soup， 那个谜生命的对变，就是以新的物种叫 macro evolution， 那个问题寒武纪生物大爆炸，即是 Cambrian 的 biological explosion， 那个问题是很有趣的。这本书真的很多丰富资料在里面，真的可以帮助大家明白我们的圣经和里面一般科学的怎样去对话。在这个鲜为人知的系列里面呢，我就写了第一本书叫做鲜为人知的达尔文，是讲他的宗教信仰，不是讲个进化论，是讲这个人从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如何怎样父母亲对他有什么期待，后来他就读神学，他唯一的学位是神学士的学位，他没有读过任何科学的学位，其他的所谓叫做科学的认知呢，都是自己刨书刨回来的，不是真的上大学去学回来的。那我讲他的宗教信仰如何怎样，因为去那个南美洲的事呢，那五年的旅程就改变他的一生，为什么可以改变他的一生呢？他拿了什么料回来呢？在那艘船里面做些什么呢？他有些什么资格可以拿那么多料呢？他怎么可以找到那么多的化石回来呢？那些化石是有些什么帮助呢？那么怎么影响他呢？他回来之后又怎样呢？那么说他是一个变色龙来的，达尔文是只变色龙，就是说他是左右逢源，你怎么讲我就啱你讲，我跟着你讲，但是他自己就另外一套。咁啊，讲好多佢嘅信仰嘅改变，唔系讲佢嘅 信托论，当然讲信托论都好多其他的好处。詹姆斯可以讲下白燕文对佢嘅一生嘅生平咧，有好多基本嘅资料。鲜为人知的地球年啊，你知唔知道地球几多年前诞生噶？知唔知道啊？系咪千百万年之前啊？或系好似圣经所讲，大概不超过一万年啊？鲜为人知的地球年咧，据我所领回嘅接受嘅就系唔超过一万五千年啊，唔超过，不超过 ，not over， 讲咗几多次啊？一万五千年。怎样可以解释这一回事呢？看看它呢，先不认识地球年呢，帮助我们去明白创世的第一章怎么讲解。创世的第一章就讲给我们听，我们这个地球不是一个年老的地球，还有些什么呢？好像是等于路加福音第三章耶稣的基督的家谱，可以数的嘛，从亚当一路数到耶稣的爸爸约瑟，你数到几多代嘛？你数到从亚当去到约瑟几多代喺度噶嘛？你咁多咁多代摆埋一齐都唔超过几多千年啦，唔会上百万呢个字噶嘛？唔会上百万呢个字嘅，你点样都唔可以上到百万呢个字嘅。因此可见咧，创世嘅第一章嘅嗰个叫做创造周嘅解释咧，系好重要嘅解释嚟。有一年我同大家都讲过创世纪与大爆炸嘅讲座啦，大部分嘅弟兄姊妹都听过，我都好强调呢个用字面意思去解释创世纪第一章个 day 日嗰个字嘅意思。有关呢件事咧，就可以解释到恐龙啊、其他垃圾嘅嘢点样去决定嗰个年代，帮助大家去明白点去 defend 一个 young earth 嘅结论。小明知的地球年，佢有个哥哥噶噃，地球啊有个哥哥，就系宇宙啦。呢本书就讲到鲜为人知的宇宙龄啊，宇宙嘅年龄啊，宇宙有几大啊？唔系45 billion years old， 唔系，4.5 billion， 中文就变成45亿年啊。咁啊，唔系咁长嘅年纪嘅。地球和宇宙是两兄弟来的，一个是哥哥，先有宇宙再有地球，同一日出世的，可能是先出世是宇宙，慢一点出世就是地球。创世纪第一章讲嘛，起初神创造天和地，创造这个天在宇宙啦。创世纪第一章一次讲嘛，是有个和字的嘛，和地球嘛，地球啊，唔系天地啊，加个和字喺中间啊，有个恒星上嘅，同埋有个 article 叫定冠词啊 ，the earth 和那地球，和这地球，同一日创造。咁啊，讲俾大家听，我有本新书，真系冇未出版啦，不过预告一下啦，《鲜为人知的计年化》，计算呢个年龄啊 ，uranium 变成 lead。过程如何呢？这个 carbon 14 变成CO2 的过程呢是如何呢？讲给大家听。有很多这个过程大家不知道的，只知道个结果，不知道个过程那个 assumption 那个假设在背后。很多假设的，如果你不接受它的假设呢，你就不能够用这个方法去计算这个年龄。所以这本书是在代版中，还有一本书跟大家都讲过的，叫做《鲜为人知的》，对不对？是《创世纪与大爆炸》，今年会出版，今年大概7月会出版这本书，大家到时到后见到这本书的出现呢，一定要买一本回家，《鲜为人知的大爆炸》，应该是见证《创世纪与大爆炸》。大部分的人都以大爆炸作为宇宙的来源，非也。为什么非也呢？讲里面很多的难以成功的地方。大爆炸的四五六七个难关不容易跨过，这个里面有讲的。大家到时到后一定要看， 铺到迷除，另一本书讲到是风水算命大揭秘，歪力乱神话中国，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讲到很多中国的古代的宗教怎样影响我们今日的世代。人民的鸦片，孔子的迷传，昭闻道直可死，直死可以。名词都不记得了。与老子谈道，道可道非常道，什么叫做道？宗教的真相，这就是福音，有很多好的料在里面，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迷信。福音来到，迷信就消失，福到迷除。一本，哎呀，我买了广告都不用讲，但你说圣经中的二记卡，正斗之极，好容易记中圣经各书本的中心思想。好像我们刚才用十二句的叫做大艰难，从这个犯鼻佬、人像梦、问心、火窑中一路讲下去，好容易的方法去帮助大家。以前我是应付一个口考，老师考我的对圣经的认识的时候，英文口考就这本书 chapter 几多，譬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讲乜嘢，突然间就跳到以西结书十六章讲乜嘢，突然间就跳到以赛亚书嘅五十八章讲乜嘢，突然间跳到诗篇嘅103篇讲乜嘢，突然间就跳到125章讲咩，全部跳嚟跳去考你考我。我为咗要应付呢个口考，哇，圣经成一千多章，我点样背记得咁多呢？同埋又考我，你 analyze， 你可唔可以 outline？撒加利亚书俾我知啊，冇讲俾佢听。442啦，四个，唔系842，我而家都唔记得。842，八个异象，四篇信息同埋两个默示。842讲俾你听。啊，有料到喎，呢个学生。慢慢我就用咯，好简单啫。阿摩斯说啊，好容易啫，852得八个异象，五篇信息，另外一啲咁樣說話，咪講曬俾佢聽，用 TNT 嘅方法講俾佢聽。哎呀，佢好 surprise 我，用呢啲短簡短嘅方法去答佢一啲問題。咁樣翻嚟科學問好多問題，佢點解記得咁多咧？靠呢啲卡仔啦，靠呢啲卡仔。咁呢卡仔幫助我去明白好多嘢，所以後來就從英文就變成中文，冇出版過英文，全部係英文嘅以前做嗰啲嘢。咁變成中文，好好睇嘅，好易睇嘅。圣经精要易记卡，希望我们大家都是尽量用一些工具帮助自己。我们今天呢就是要 clear table， clear 了我们的 book table， 希望明天不用再搬些书回来再摆台。希望大家尽量 take advantage of 我们免shipping 又免税那些特出版价的优惠服务大家。好，林牧师话今日去到十二点半就完啦，还有十零分钟。我哋嚟到第六章嘅里边，第六章咧就系讲到但以理进入一个狮子坑嗰个危机嘅里边。第五章同埋第六章系一个对比嚟嘅，第五章系讲巴比伦国嘅灭亡，第六章系讲波斯国嘅兴起。故事有连贯嘅。一章就讲一个国家的灭亡，一章是讲一个国家的兴起。这个大利乌，这个是一个咸头来的，不是他的名字，他不是姓大，叫利乌，那是一个咸头，一个徽号。大利乌者就等于大王也，伟大的君王。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他不是古列，古列是另外一个王的名字，这个是大帝的名字。他是一个大将军，本来是大将军，后来就被古列封他做一个巴比伦的王。跳到第九章，看一看马代族，就是这个人， 第六章嘅第一節就等於第九章嘅第一節，同一個人馬大族阿哈徐魯嘅仔大利烏立為加勒底王國嘅元年，呢個係538年。等於第六章一樣，嗰一年嚟都係539、538嗰一年。Roughly 第六章應該是539，第九章是538，因為跨過去裏面從539就跨到538，同一個王嚟。第九章立為他是被封立的，即是被拆封的，他不是誕生是君王，好像古列是誕生為君王，他是被封為君王，被封的，被古列大帝封他做君王，本来是大将军，娶了这个巴勒底巴比伦加勒底这个王国。那大利乌被封了之后就随心所愿了，就立了120个总督去管理这个叫做巴比伦省国，不包括伊朗那一边，伊朗就是伊Iran 就是波斯那一边，他只是管理这个巴比伦这一边，因为波斯毁灭了巴比伦，就将巴比伦全个国家就立为自己的一个大省份，整个国家变成一个省国，很大的地方，于是立了成120个总督去管理。又在他们以上就立了总长三个人，但以你其中一个，其余两个，一个是大利乌，一个就是古列，所以古列、大利乌和但以利三个人做这个巴比伦省的事务总长。为什么但以利蒙拣选做了这个三人的团体去管理这个巴比伦省国呢？一个原因可能因为他是前朝的功臣，所以这个大利乌求才若渴，于是就找一个好的功臣来帮他服务。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但以利曾经预言过，很准确地应验了这个巴比伦国的灭亡，就表示但以理是很懂得一些灵界的事务，古代的君王都很迷信的，他们都很想有个这样的人在当中帮助他们决定一些关于这个宗教与国家命运各方面关系。还有第三节就讲到什么呢？他有美好的灵性，超过其他人。美好的灵性就讲到他一个很卓越的知识，很有崇高的智慧，办事能力是很强。这些都是古列大利乌所要求所要有的。将他放在三人team 团体当中，可见但以理是一个很蒙神恩待的人。蒙神恩待，自己都有翻咁上下料子，只能够被神恩待。你不追求爱神，你就被神放在旁边。在第四节去到第九节那度，可能是树大招风，所以就被人去找把柄去诬告他。我们就来到一个原因，那时总长等等要寻找但以理的误国的把柄，要参他一把，看看他有没有错失。为什么搞这样的事出来呢？原因有历史原因的。为什么539、538什么事情发生？除了这个朝代转变，国 加錢片之外，還有咩事發生啊？我琴晚今早都同大家講多次，五三八係好重要嘅日子噃。五三八咩啊？五三九咩啊？五三九有咩事發生啊？古列講咗啲咩嘢啊？俾佢哋翻去，冇錯。咁就搞得嚟咧，就五三六至翻到屋企噶嘛，唔係話坐飛機咩都冇咁快噶嘛，都要搞一輪咁啊，要執行李咧，要安排嗰啲嘅駱駝隊咧、馬匹隊咧、糧食隊咧、糧草隊咧，咁好多嘢安排噶嘛，至翻到去屋企啊嘛，你包機都有排包啦，咁多人，所以係需要時間。所以嗰一年咧。國家轉變咗，難以你就開始，因為佢數一數嘅日子，都係啱噶啦，七十年秘魯時期夠噶啦，應該選民要翻屋企噶，於是佢就一定向呢個古列大帝進言，容許佢哋翻去。以斯拉記第一章，以斯拉記第一章嘅第一節 flip 去前邊，呢啲含量。interrelated 嘅好多故事，含含都绑埋一齐。以斯拉记第一章嘅第一节读，波斯王古列元年啊，呢个咪就五三八年咯。喺以斯拉记第一章嘅第一节顶头写个五三八，喺但以理书嘅第六章嘅第一节嘅顶头写个五三九 two 五三八，冇错嘅，肯定冇错。如果有錯呢，我將我本聖經同你交換。因為但以理一定游說，一定游說呢個古列容許猶太人歸回，都唔係個個人都服呢件事㗎嘛，佢猶太人㗎嘛，我咁多人要翻歸喎，一下子唔見咗咁多嘅legal immigrant 喎，你睇下美國咪搞好多啦，咪以 legal immigrant 以 legalize 佢哋啦，忽然間唔見咗麥當勞冇人翻工喎，麥當勞全靠嗰啲麥哥麥姐嚟服侍啫嘛，咁啊 in and out 就另外一套嘅 ，in and out 就白人嘅，麥當勞就麥人嘅 serve 呢啲 fast food 嘅。忽然間冇曬人去摘葡萄喎，忽然間冇人去割菜噃，呢啲墨西哥人做啦，冇曬好多嘅員工啊，唔容易嘅，慘佢一把病，揾唔到有啲咩錯失噃，於是咧就喺某方面入手啦，宗教方面啦，呢、這個人啊，時時咁啊關門祈禱嘅，唔理咁多嘅，唔理三七廿一嘅，於是咧就喺呢方面去向呢、這個。大利古進言啦，三十日試下佢，下一條命令唔可以，除咗呢個大王之外咧，唔可以向其他嘅神去敬拜，立一條例，唔可以講舊嘅例。大利古一下子糊塗、魯莽、衝動，接受咗呢件事。但係你知道呢、這個咁樣嘅事出嚟之後咧，點辦好啊？又係一個信仰。嘅挑戰，有一個信心生活嘅挑戰，又嚟到啦呢件事啦，又嚟到啦，又嚟到一個挑戰。第十節嗰度睇下佢點樣接受呢個挑戰，後來就花釘喺呢個獅子坑嘅裏邊。我哋好欣賞但以理啊，佢知道邊個喺暗中去謀害佢，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咗玉璽。回到屋企，他知道哪个陷害他，他知道哪个搞这个这样的禁令出来，不要紧，他仍旧向求神安拿他的宗教生活。回到屋企，楼上的窗户仍旧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看看这个字啊，与素常一样啊，平时都是这样的，不会改变啊。一条禁令出来，如果但以理 俾你俾我，或者都可以，哎呀，迁就下啦，唔紧要嘅，你可以继续祈祷噶，唔紧要，晒埋窗咪得咯，冇俾人睇啊嘛，乜所谓啊？拉埋窗帘布咪得咯，冇人睇到你喺度祈祷噶嘛，咁就冇人可以参你把柄啊嘛。所以我哋见到但以理咧，故意啊，好似以前咁样，你睇到我喺度祈祷，啱啊。我以前都是这样做的，现在都仍然是这样做，我不会关门，我不会转个房间，我不会拉埋窗帘，不会做那些东西，我不会改时间，比着你与我，我们可以改时间祈祷，国家不给你朝早祈祷，你就夜晚祈祷，国家不给你打开窗祈祷，你就关门祈祷，比着你与我都会这样做。你看但以理与扫常一样，他坚持一个光明的见证，故意不改，摆出一个很光明的见证。真的，我们可以想象到但以理由年纪小去到年纪大，年少到年长，都没有留下一点对不住神的信仰的生活。啊，荆棘啊，荆棘之极。真是何等难得，何等难得的但以理。你看他可以改变很多，少少改变一个生活方式就 OK 了，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仍旧保持回扫常的见证，这个是扫常都是这样，不会换房，不会换时间，不会拉窗帘，一路继续表现出那个爱神的宗教生活。咁啊，入后来咧就被诬告啦，咁啊拉咗喺呢个狮子坑嘅里边啦。呢个王都好欣赏佢噃，好想佢冇事噃，但系都封咗个石头添啦，封咗口啦，咁啊搬埋石头啊坑啊禁住，唔好俾人去救佢出嚟。咁啊，后来我哋大家都见到啦，但以理在这个狮子坑的里面继续祈祷，继续去亲近神，没有问题，神于是就差派使者堵住封住狮子的口，22节那里叫狮子不会伤害他，狮子都没了胃口，因为但以理的骨头硬过其他人，不咬崩牙，因为狮子咬下去骨头呢是上帝给他一个铁骨头，这样来去表示出他的信仰。后来历史的发展下去，那些后来就发现了这件事，神就恩待了但以理没有事。在24节那里就讲到但以理这个王就吩咐人，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钉入这个狮子坑里。他们未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即是说这一群是饿狮来的，不是老硬硬的狮子。这些不是无牙狮子，真是饿狮一群。饿狮的法例奸臣业子，即是那些什么奸臣顶臣，那些奸臣业子全部都要杀掉的。当这个大臣这个大王大利乌明白了，哦，原来这个是无害来的，那些人呢就是导致我签了一个很鲁莽的禁令，那些是奸臣来的，那些是业子来的，于是呢就要罚他们，反而钉杀他们进去狮子坑里面。24节不是说但以理出来他们就下去，不是这样的意思，是说将来后来，这些就是神为但以理伸冤的意思。所以24节并不是但以理一出他们就立刻落，不是这样的意思，是都要捉他们的嘛，要绑他们的嘛，用了加埋嗰啲妻子儿女添啊，真系抄家，清朝抄家，满面抄斩， 咁啊，於是咧，大利烏都有啲嘅改變，傳旨曉喻全世界，全世界，全佢嘅世界，就係、是、神係一個真正嘅嘅上帝。我哋唔清楚大利烏係咪真正係有悔改去反改信大以利嘅神，唔清楚。唔可以決定，唔知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就清楚好多，佢呢件事就唔係好清楚，唔需要作決定。不過喺廿八節嘅裏面咧，我哋見到神好恩待敬畏佢嘅人。你敬畏神，神都會安慰你。所以我哋一路睇翻呢個故事咧，都睇見但以理。亦都有一個叫做視死如歸的見證，好像三個朋友在火窑中，好像都不怕這個死的臨頭這樣的可能性。所以我們見到但以理在這方面又是一個活出一個頂天立地的信仰的人，欣賞他，學習他。好，我們到此為止，我們下週還有少少的繼續的學習。我哋就我呢度有個午餐嘅時間，多謝教會。